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来做，我们开始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罗马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罗马书的第四章啊。罗马书比较理论多一点，但是保罗是很有逻辑的哈。那我们第四章就开始了。那么第三章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犹太人有罪，外邦人也有罪哈，就讲罪。其实救恩呢、不讲罪的话呢，那基本上就不是福音了。我们很喜欢讲你好我好，喜乐平安啊、求救得着啊、万事相互效力，这些我们都很喜欢讲。但是要讲到救恩呢，必须讲罪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保罗今天在经文里面哈，他特别的提到了。我前面就不前面倒过来讲第四章的第七节哈，这个保罗他特别的引述了，也第六节引述了大卫的诗篇哈，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所以你看保罗其实从前面的三章讲到罪以后啊，他就开始讲到救恩的核心，就是被赦罪。什么人最有福呢？被赦罪的人有福了啊。这个跟我们想象的有福啊，呵呵，不一样。所以我们华人哈，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把这个福字啊非常正过来倒过来啊，写什么都是福啊，五福临门哈。但是难道我们心中的福气就是这世俗的这个平安啦、这些健康啦、或者是这个就是长寿啊等这一些哈，福禄寿考哈？不是。如果从上帝的眼中呢，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从伊甸园犯罪以后啊，最大的福气就是上帝不算你有罪了啊，还不算我们有罪哦，不是说真的没罪哦，这不算我们有罪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哎呀，我们以前以为自己够好了至少我比某些人好，甚至于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也觉得我们比某些基督徒好多了所以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教会传福音传得太积极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就卖个面子给他说那我就信了吧。其实在我们内心有一个就是卖一个面子，第二个在我们内心有一个就是说，像我这么好的人，我如果走进教会啊，教会就沾光了啊。各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我以前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我都觉得说哎呀，像我这个学数理的，我以前不信，现在我这样的人在社会呢也算是这个中上阶层哈，那我能够你们这样传福音嘛，那我就到教会来吧，好像给神面子哈，给教会面子。其实我们大大的错了哈，因为保罗借着圣灵对我们说，也借着当时的是谁讲这句话呢？大卫王啊，做君王的。所以大卫合神心意啊，因为他不是做了君王以后他就高高在上，他就好像这个了不起了他是做君王啊，当时的以色列王啊。那现在我们有些人没做到什么就很了不起了啊。好，那大卫做君王的他都说我有福啊，不是因为我做了君王，我有福不是因为怎么样，不是因为我有钱有势啊有地位，不是我有福啊，其实是上帝算我没赦免了我的罪，算我没有罪。所以今天我们周四读经，我们的同学们啊要彻底的回到这个根基上来。我是很有福，但是我有福的开始是什么？我有福的开始是上帝不算我有罪了，上帝赦免我了。好，那我们再讲保罗有逻辑，我们也要有逻辑。那这个福到底怎么会有福呢？不算我有罪，这个福的实质在哪里呢？我觉得大卫哈，在诗篇里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圣灵里面哈，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啊没有赦罪的人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各位记得听不见上帝的声音。那我们一信主前都没有听见了，那没有听见就一路走向灭亡嘛。所以大卫知道 上帝还愿意跟他讲话，是因为他的罪被赦了，所以上帝派拿单跟他讲话。好，那如果罪被赦了以后，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不再被控告了。所以各位，我们都有经验，当我们的罪没有赦免以前，第一个，我就是再聪明，我都是在自己的聪明里面，在世界的智慧里面，我就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也不愿意看圣经，也看不懂圣经，也不想听到，也听不懂，觉得那个道很幼稚，那都是上帝不对我说话，因为我还没有称义。你看这个是多大的，各位，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圣经是多么觉得他，哎呀，都不想看，但是现在就很想看，每一周都聚集起来，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听神的话，这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被赦罪了。一个被赦罪的孩子，一个回到家的孩子，开始可以听到爸爸妈妈的话了，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以前是听黑社会老大的话，所以现在这叫做有福。第二个，我再讲，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被赦罪的话呢，我们的良心有的时候常常会谴责我们，然后呢，让我们随时被控告。所以一个被神赦罪的人，神算为义的人，有两个具体的好处，就是福分。第一个，可以听见神说话，可以相信神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再被自己控告，不被仇敌控告，不被旁边的任何人控告。所以保罗说，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了，上帝已经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所以被赦罪的福分啊，我讲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罪要被赦免才是真正的福分，这是福音的核心啊。然后呢，今天的经文呢，保罗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所以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他的义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是因为信了上帝，就这么信一下就被称义了，这个就是恩典。恩典就是说，恩典就是说，我不需要做什么工，我就是相信。恩典就是什么？就是孩子只要听父母亲的话，父母亲什么都给他，孩子不必学业考到前几名，然后每天帮妈妈做多少家事，妈妈才算他好，才给他东西吃。不是，孩子只要认父母，只要听父母的话，就能够得到父母的照顾和有福哈。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开始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呢？因为当时犹太人质疑保罗，保罗啊，你说因信就称义，你这个教义啊是异端。我们犹太人，我们信的这个摩西五经，我们是信，是真正在信在行啊。我们把经文挂在头上，挂在身上，我们可是天天守教条行割礼，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被你一句话就讲垮了啊！你说这些都不要，只要信就可以了。保罗，你在讲异端啊，你标新立异。所以甚至于他们提出亚伯拉罕，他们的始祖，犹太人的始祖啊，来问保罗说，我们是犹太人后裔，我们是品种好，我们是种族好，我们是律法行的好，我们是有遗文啊，有割礼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所以你现在突然讲的外邦人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信就跟我们一样了。保罗，你在讲异端，你这个人哦，真的讲异端。保罗就开始讲亚伯拉罕了啊，你们说啊，亚伯拉罕，好，那我就说亚伯拉罕给你们听哈，我翻一翻你们所熟悉的经文哈。保罗说，我们不是因为品种好，不是因为行为好，乃是因信上帝被赦罪被称义是有福的。不止外邦人，犹太人啊，不止犹太人，外邦人也是一样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什么凭自己的出身可以夸口的。好，保罗说，我这个因信称义不是新的教义，不是标新立异，是犹太人祖宗的传统啊。哎呦，怎么会呢？我们怎么会呢？啊，保罗就把亚伯拉罕怎么称义开始讲了一段。他讲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五六节哈， 他保罗就把他提出来了哈，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他说摩西尚未颁下律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被上帝称义了。啊，怎么回事呢？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哈，就是说，上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就要如此多。”哦，亚伯拉罕当时就信了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简不简单呢？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不简单呐。为什么不简单？因为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一个孩子都还没有呢。他勉强说我们家养的那个算领养的算不算呢？我们仆人的孩子算不算？耶和华说这个不算，一定要你自己生的。亚伯拉罕正愁苦，他自己不能生，太太也年纪慢慢大了，生了这么久一个也没生，正在愁苦的时候，耶和华更过分哈，我这是形容哈，把他领到外边，说你将来的孩子要像天上这么多啊。各位，亚伯拉罕就信了，这个我相信也是从神来的，亚伯拉罕就信了。所以上帝说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在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的时候，摩西的律法还没颁布的时候，称义已经出现了。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哈，可以发现这个保罗很有智慧的。今天我们讲救恩的事情啊，讲因信称义的事情啊，都是非常的，传福音也非常的抽象。但是保罗呢，就将就大家他们的祖宗所熟悉的亚伯拉罕来说，称义早就有了，是他们的历史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亚伯拉罕就做了信心之人的父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啊，保罗用这个亚伯拉罕这么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来正义，不是异端，不是。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哈，可以发现这个保罗是很有智慧的。今天我们讲救恩的事情啊，讲因信称义的事情啊，都是非常的，传福音也非常的抽象。但是保罗呢，就将就大家他们的祖宗所熟悉的亚伯拉罕来说，称义早就有了，是他们的历史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亚伯拉罕就做了信心之人的父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啊，保罗用这个亚伯拉罕这么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来证明因信称义不是异端，不是标新立异，是早就有了，在没有摩西五经还没有律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相信传福音呢一定要还是要有一点智慧。所以保罗的智慧来自于神。那我们华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好像把犹太人甚至于扯到白人，从基督教从西方文明带到中国呢，有的时候传起来好像有点吃力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用一种方法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哈，特别是远志明所提倡的哈，就是说如果像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最早的时候是拜天哈，拜天其实是对的，不是拜偶像哦，拜天。第二个呢，还有中国字啊，有很多很特别，特别是比如说包括这个船哈，这个船就是周八口啊，一个周一个八口啊，这个里面八口的就是罗雅的这个妻子跟他三个儿媳儿家儿子媳妇嘛，就六个啊，八口。啊，然后还有一个字呢叫义，啊，称义的义，繁体字的义，繁体字的义上面有个羊，底下一个我，啊，羊在我的身上，啊，就称义了哈，啊。还有贪婪的婪，啊，你不该吃的禁果要去吃呢，就两个木字底下一个女，啊，那个就是谁，夏娃。其实这些查考呢，我觉得都有一些，我觉得都有一些可能性。 因为这都是上帝普遍的启示，虽然不是在圣经上记载的，所以有些人特别反对这样说，我也觉得我们不要这么反对因为我们就是传福音为了多得人，从这些角度去吸引华人，让华人知道我们华人并不是好像是化外之民，上帝不拣选，或者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好像都是外来的，上帝从来就没有启示过我们，有上帝在借着天地万物启示过我们，只是没有圣经，上帝借着中国人造字的感动，把这些字造出来的时候，就居然跟圣经上许多的地方很接近甚至于还有老子这个道德经里面的这个有一些经文是非常接近圣经里面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去吸引我们华人，让他知道我们华人也是，我们华人信主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好像是用舶来品其实就是上帝早就拣选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就在这些船啊这些字里面去做文章做太久了，结果就是转移焦点了，就不对哈。所以我们只能说从中国文化里面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引到圣经里面，真正要信还是要从圣经开始不是从中国文化兴起好，所以这些大家就很明白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第一个因信称义是非常非常难的感觉很容易，但是并不容易好，那我们也说到我们今天就多说一点，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从这里边开始了，这因信称义是从他开始的。行割礼的犹太人也必须信才能称义，不是行了割礼就称义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没有行割礼的外邦人呢因信也可以称义。所以如此说来，亚伯拉罕呢既是犹太人行割礼之父，也是我们外邦人没有行割礼只因信就称义的父这是第一个信心之父。第二个，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呢？还有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信称义了以后继续信，然后把上帝给他的信心活出来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到最高潮，亚伯拉罕的信心活到最高潮的时候，就是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各位，这个部分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亮光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父，亚伯拉罕还是怎么样献以撒的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停在因信称义就算了，会继续信下去，信到有一天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来跟随主，让神耶和华以勒在我们身上，耶和华必有预备必有供应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现在我们要这样说，归纳起来，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因信称义，所以因此我们跟犹太人是一样的，跟所有甚至于化外人野蛮人因此而信，只因信而称义的，我们是一样的。第二个，我们要继续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就是说我们愿意献上独生子，献上独生子的意思就是献上我们的最爱，让我们的最爱变成耶和华变成上帝的时候呢，这种信心之父也是亚伯拉罕所以各位讲亚伯拉罕是第四章的重点借着亚伯拉罕启示我们外邦人，也启示谁？也启示犹太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看我们看结果呢这个犹太人又讲了我们就不按照圣经里面，圣经都有这些经文那么好，那犹太人这个时候第一个问题呢被保罗驳倒了。保罗说你们真的忘记了，你们读了半天的圣经，你们知道亚伯拉罕称义是什么时候呢？既没有行割礼的时候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律法的时候，他就因个信而称义了。好，那这个时候犹太人又开始问了，那好，你讲这些我们就姑且听之吧，那怎么？那还有一件事我们可是行了割礼那外邦人不信割礼只信就可以了吗？我们就是行了割礼我们就还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跟外邦人不一样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优秀啊，就是跟那些化外人不一样啊，就是跟日本人不一样啊，就是跟乌克兰人不一样啊。我们信主就是上帝就觉得我们好啊，都不是哈，都不是。所以保罗接着下来讲割礼呢，很简单啊，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犹太人看割礼是很重要的。在犹太人看起来，他们从小生出来的男孩第八天，家里面若是男孩第八天没有行割礼的呢，这个家庭他们犹太人都不接受，会赶出这个社会的，算是外邦人。所以重要到这个地步啊，所以保罗就讲了亚伯拉罕应信成以后开始讲行割礼了哈。各位看保罗怎么讲啊，犹太人强调亚伯拉罕是受过割礼的，来挑战保罗。保罗于是提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因信称义之后才受割礼的，所以呢，在什么时候行割礼呢？应该是在第十七章行割礼的，十五章已经信了，信了以后才行割礼。所以犹太人搞反了，这就是人啊，很容易注意外表教条形式啊。其实犹太人应该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小孩子为什么要行割礼呢？因为父母亲信，而父母亲不是说根本都不知道上帝，完全不知道上帝，然后呢小孩子一生出来就给他行个割礼，割男孩子割了包皮以后呢啊，就好像我们家就是犹太人了，就是属灵的犹太人了。那保罗说不是这样，其实我们犹太人应该从小是行割礼之前，我的父母亲已经认识上帝而且信上帝，然后才帮我的孩子行割礼。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所受的教育也是有上帝的教育，也是上帝啊保护我们的教育。那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去呢，信心加上割礼了才是犹太人的啊种族标识。那保罗说这些是干什么呢？保罗说这些的意思就很简单，他说这些呢其实就是说割礼只是一个记号啊，所以割礼并不是进入与神关系的大门。这个人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啊，外邦人什么都不知道，我把他拿到家里面来，把他行了割礼以后，他就知道了，他就是犹太人了。不对不对，保罗说行割礼是外表的现象，是我们犹太人因为先信了才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我们要跟外邦人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要行割礼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我们行了割礼然后这个家庭呢就是跟上帝关系就恢复了，不是，是先恢复了关系才行割礼的。好，这个讲起来哈有一点绕口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的逻辑哈。那我们就讲我们现在吧，就像我们现在的现代的人，甚至于从刘老师从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的人，很多人都不是的婚姻都不是父母之命，都不是媒妁之言了，都是自己看对了眼啊，就叫自由恋爱哈。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说啊，我们必须先结婚才能谈恋爱，这个就有一点脱节了，不对，应该是先谈恋爱然后再结婚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多数我们现代的人都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是相爱在先才办理婚礼，做一个证据，做一个记号。所以相爱是根基，就如先信了上帝是根基，割礼是证明，相爱是根基，行婚礼是证明啊。如此说来呢，我们就更清楚了，就是信了以后跟上帝行的婚礼就是受洗礼啊。我们中间的指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给他行在线上行了洗礼，然后他就 OK 了，就现在不要来读经，OK 了，行了洗礼了，可以了，不是这样啊。指挥是刘老师带来我们小组，然后信了跟他传了福音啊，我这是举例哈，指挥姐妹啊，就是传了福音，然后他慢慢就信了，所以他先信了，然后后来他就因信而愿意信而受洗了。所以各位，指挥是用受洗来证明他信，那信呢是在先。就像保罗所讲的逻辑，是先因信称义了才行了割礼，是我们先相爱了才行了婚礼，是指挥先信了然后再行了洗礼。这个逻辑清楚了吧？清楚了。所以于是我们真的在 在洗礼的这件事情上呢，就不要纠结了。哎呀，说天主教是点水没有进水啊，不对不对啊，这个啊，我施洗礼一定要叫牧师在场啊，啊，越大的牧师洗得越透彻，那也错了，啊，也错了。什么这些所有洗礼的坚持都是错的。所以你看，耶稣在世上，保罗在世上没有强调洗礼一定要怎么样，重要的是先因信称义，继续信的过程里面因信而受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又是学到了，我们就是如果看到以后有什么宗派啊，在洗礼上面特别做文章，特别较真儿，那都不要理他，他都不对。根据最基要的真理，保罗所传的就是信是最重要的，有信了你愿意受洗，谁给你洗都可以，线上洗也可以，像指挥就是我们在遥远的在空中洗了，那就是完成了一个程序啊。多少人做见证，天使、上帝看见，圣灵看见，还有刘老师，我们这个刘老师群里面的人看见了，还有我们这个周二啊读经群的朋友同学们也都看见了，都知道了，那这就可以了。就像跟啊这个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啊行了盟约，行了婚礼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就更清楚了哈，为什么对洗礼不要太较真啊。在哪里洗都可以，在浴缸洗也可以，点水也可以啊，遥控也可以啊，这都可以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讲哈。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看哈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当他这个献上以撒以后的信心呢，就是什么，就是相信死人复活的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哈，我们的信心要到什么地步呢？其实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刚开始的信心就是我相信有神，我相信他说的话。第二个，我不但相信他，而且我现在靠他，我就慢慢靠着他了，什么事都靠着他，不靠着自己了。然后信任他，就他说什么我都愿意相信他，比地上任何一个君王讲的话我都相信。所以各位都知道啊，现在我们这从2020年开始，这个媒体，这个高科技，有哪些话你是敢相信的，有哪些话是你是不敢相信的。其实相信不相信，包括新西兰政府对于疫情的防疫，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打疫苗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坏处，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啊，美国的贿选，美国的这个竞选舞弊，你相信还是不相信，病毒的来源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啊，我们都看了吧，不一定要太相信。我们不要对自己所在的民族或国家，我们可以爱国，可以爱民族，但是我们不能说相信民族、相信国家超过了上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他所说的话啊，你看一开始信上帝说你没有孩子吧，将来你的孩子要像星星一样多。确实亚伯拉罕后来他的子孙繁衍也蛮多的，还有一个子孙就是属灵的子孙啊，信心之父的子孙啊，所以这个上帝说的话其实应验了哈。第二个，亚伯拉罕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坚信啊，这一点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信心的品质。我们有的时候对信心这两个字啊好像知道，但是讲不出来，然后讲来讲去了就糊涂了，别人一问就糊涂了，别人一讲也糊涂了。所以我们今天把真正的信心归纳起来，信心不是相信，不是我自信，不是我相信什么东西，信心就是信上帝，信耶和华上帝，信圣经的作者，信圣灵启示的上帝啊，还信什么？还信他说的话。不是说我只相信啊，我知道一定有上帝存在。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家人突然能说感谢主了啊，有上帝存在了，我们就很满意了，说他大概信了，可以说他已经进了一步了。他以前不感谢主，根本不相信有上帝，现在呢他从无神论到了有神论，到有神论还不行啊，要相信这位神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上帝啊，要相信耶和华上帝。不是说我相信有老天爷，那个很好，相信有老天爷这些人可能都不会做太坏的事情啊，他有底线，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要相信老天爷就是耶和华上帝， 要相信就是耶稣所启示我们的上帝，要相信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将来有一位独生子要能够啊代表他，能够显出他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啊，有恩典有真理啊，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每个人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啊，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啊，所以这个信就是信耶和华上帝啊，注意这个因信的信啊，不是相信有上帝，是信耶和华，而且信他所说的话。亚伯拉罕就这样开始的，然后呢还信什么？还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坚信啊。所以我们同学们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心啊，有的时候就是高高兴兴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就相信，敬拜的时候就相信，一有什么挫折，包括自己家庭的挫折或者事业的挫折、生命的挫折、关系的挫折，或者甚至于在教会看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开始不想看了，我们就躲过去不看啊。这些呢其实我们要相信，在绝望的时候仍然有希望，这种信心呢才是上帝喜欢的。所以也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开始就信上帝所说，人绝对相信不了的话，绝对相信不了的话，将来的儿孙要这么多，现在一个都没有。第二个，要愿意献上以撒，而且相信呢，就算我献上，上帝也会让他活过来，因为这是上帝给的，把上帝给的信心，不可能生而生出来的以撒，再度献上给上帝，对不对？给我的也是上帝，我交给他的也是上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上帝给了我们东西，我们也承认啊，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然后说，那你就把上帝的给的你就拿出来吧，那就不忍心拿出来了，不是钱哦，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成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信主了以后，只相信那个人可能相信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呢，是必须超理性的，不是不理性，是超理性，是超过现代人的理性。包括相信死而复活，包括什么？包括相信圣灵感孕，这是必须相信的，也包括相信上帝从无到有。各位，从无到有这件事情在科学实验室里面实验不出来，人的理性通不过。第二个，以现在的知识医学，必须精子跟卵子结合才能够在子宫里面承孕，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理性，也是我们的证明。但是上帝就要说，有一个儿子，马槽的婴孩要从圣灵而来，未婚受孕这件事情不理性也不现实，要相信。第三个，死了以后真死透了，死了三天了还可以复活的，这个没有医学可以做得到，没有人可以做到，没有理性可以证明的，但是必须相信。各位，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也相信圣灵感孕，也相信死而复活，这全都是超理性的相信。各位，我们不要说我信了基督以后我只相信喜乐平安，我只相信上帝有的时候祷告可以答应我只相信上帝给我看到好的